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那么我们继续的，上个礼拜我们的一个题目是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洞悉这个试探的正貌，好不好？我邀请各位再来将这段圣经来读一次，好不好？加深我们的印象，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请。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彼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恩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哪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好，我们读到这里。那么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这个试探，我们就回想到所谓的试炼，试炼与试探的不一样。我们首先问习一下，就是说试探呢是从外面来的挑战与苦难，这个可能是因为信仰，可能是因为灾难，台南的地震啊，因为是健康，人人都会有哈，还有是因为环境。那么当我们面对这个试炼的时候呢，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用慧心来去回应。面对这些艰难痛苦挑战的时候呢，若是我们用慧心来去回应的话，我们的痛苦会加深啊，我们会离弃上帝，我们在人的面前也失去了见证。但是你可以有第二个选择，这个选择是用信心来去回应，安稳的度过啊，坚信上帝，永神一人。那么这个是我们知道说，来自神的那个的允许的话，也会伴作神的应许。请各位注意这两个字哈，一个是允许，一个是应许。既然这个困难来到我的生命当中，就一定有神的应许来托住我，让我能够安稳的度过哈。那前天我送这个女儿去这个飞机场的时候，他们要去尼泊尔短宣了，在163开得好的啊，都是很守规矩的开。开到一半的时候，忽然就砰一下，后面那个声音就很大声，我就知道我的车被撞了。那么被撞的时候呢，我就立刻看我的，因为后面的声音嘛，所以我就看那个倒后镜，看谁来撞我这样子。那个车子是很远的，不是这一部车撞我的哈。那我的女儿就大声在喊，就是说，是旁边那部追他追他。我那个女儿是非常勇敢的，好这样子啊，你去追他，我去追他这样子，我都反应不过哪一部，我都不知道哪一部啊。那结果就是给他逃了这样子哈。那么因为在公路也不能够停啊，所以呢我们就发现那个车子还可以开啊，那么就一直在开到飞机场。那么开到飞机场之后呢，就看到我的左边那个就给人撞了这样子哈，那么也追不到。那就没办法了，但是我们就乖乖的哈，就是把孩子呢送到飞机场去。那么我这个车子呢是几年前买的啊，那是一部颇新的旧车啊，那个时候。但是买来以后呢，多灾多难，这部车子哈，给人 hit and run 这个已经是第三次了，哦，这个是最严重的一次。有时停在有一次是停车场，也是给人撞了，那个人跑，结果给人追，有人替我们追，就把他追回来了哈。一个老人家撞了以后还跑啊，在停车场，每一次都是我们在做工的时候，那么其实我们是被撞的前一天，我们才高高兴兴呢把那个玻璃换掉了，因为我们给两个小石头打破了那个玻璃哈，刚刚好换完玻璃之后呢，就很高兴呢，觉得很这个是非常的亮的哈，这个结果又给人撞，那么。差不多六七次的这种的小意外都是特别是师母每一次去他看人啊，主持聚会的时候啊，送人到飞机场去做短宣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试探与试炼了这样子哈。 试炼就是说这个是无妄之灾，忽然间临到，也不是我创的，是人家创我的，这是试炼，外面的试炼。但是在我们里面就有个试探了，什么意思呢？我们心里面就说，为什么每一次去服侍的时候都遇到困难呢？每一次差不多这样子，这六七次的问题都是我们出去服侍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想说，不如我们不要太热心了，你热心越麻烦，对不对？好像有这个想法。但是感谢神，那么圣灵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说 no， 我们更加觉得我们做的对的事情，我们更加觉得这个是神要我做的事情，那么仇敌才会那么多的所谓的 resistance， 这样子我更加的相信说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事情。所以我们都很好，感谢神。那么隔天就去打电话去给那个我的保险公司，十分钟之内的，好，没问题没问题，你就拿去什么地方去修理，这样子。那么我们当然要付我们的那个 deductible， 之后他们会 take care， 还没有送去，因为本来昨天送去的，他说礼拜六不开，大概明天会上去。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种所谓的试炼与试探的分别。试探是外面的，但是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你的反应呢，试炼是外面的，进到你里面的时候呢，你的反应呢，左跟右就变成是一个试探的一个选择，大家明白吗？好像是一样，其实也不是一样。好，我们来看呢，那个试探的真貌。刚才我们读圣经说什么呢？上帝不试探人，因为他本身不会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呢不是来自上帝的，因为神不试探人。那个根源呢，那个试探的根源是什么呢？来自撒旦的恶意。表面上是好的，但是里面是恶的。各位，所有的试探表面都是好的，若是太凶的话你都不会受试探，我告诉各位，是不是？一定是甜的，一定是好的，你才会受试探，是不是？因此呢，撒旦的那个试探是恶意的，叫人跌倒的啊，破坏神荣耀的计划的啊。这个外面来说是来自撒旦的，好像是使者。我不是说那个人是撒旦，不是说创我那个人是魔鬼，我不是这个意思。他无形中变成撒旦所用的一个渠道，一个工具，一创。在美国嘛，通常你给人创的话都会乖乖的停在旁边，就是有人不乖，越来越不乖那么就是这是一个实在是他的意念之差，我创我就跑，我就逃避，我就逃离责任，这样子那么这是一个恶者的工具。那在我里面呢，有时候多少时候是我们里面的反应的时候，为什么会落在试探里面呢？就是我们的私欲，等一下我解释一下，我们告状的私欲，我们糊涂的思维，我们脆弱的意志，三角形合起来。我再讲一遍，你里面的私欲告状已经到这个步子了然后呢，你糊涂的思维，人会变糊涂的。你很聪明，你读很多书，读书人都会糊涂的，对不对？有很多糊涂博士啊，是不是？你是高学问了，但是糊涂的，是不是？还有什么呢？脆弱的一个思维，结果什么呢？结果就是牲畜就犯了罪嘛然后招来什么呢？招也犯罪的审判与上帝的管教。那么上次我们也提到说，试探的有几个危险的地区，有几个交通黑点，人生旅程的那个试探的黑点有几个。第一个，在逆境当中，我举的例子是亚伯拉罕，神吩咐他到这个的应许之地，但是他一怕就跑到埃及去了，他也知道埃及不是应该去的地方，他也去了。在逆境当中，在顺境的里面那么好像大卫他犯的那个大罪，就是在他最顺利的时候发生的，不是最困难的时候，你知道吗？困难的时候很乖啊，很好啊，就是在顺利的时候，太顺利的时候，太忘我的时候，他就犯罪了。在成功疲乏之后，各位小心不要太疲累疲累的时候呢，也是撒旦要进来的一个的破口。还有呢，在愤怒的当中恶意的报复舌头用舌头来去攻击人，用拳头来去攻击人那么在损友的当中好像所罗门的那个的儿子这个罗伯安应该听的是忠言的话，结果他不听的，他有一群损友在他旁边，结果就犯罪。还有两点，当我再重新来问起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多两点，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彼得他是在过分自信当中overconfidence， 众人虽然跌倒，我绝不跌倒， 我绝对不会离弃你的啊。中了，结果他第一个跌倒，是不是？什么叫什么意思啊？过分自信 ，overconfidence。还有呢，还有不单止这样子，还有多一个啊，就是在寂寞的当中，当你很 lonely 的时候，撒旦就来了啊。好像主耶稣独自在旷野祷告的时候，撒旦就来引诱他了，试探他。寂寞的时候 ，lonely， 岂不是我上几个礼拜讲过一句话吗？不要因为寂寞而乱结婚，因为乱结婚之后你更寂寞，是不是啊？啊，不要因为乱结而乱，不因为寂寞而乱结婚，因为你乱结婚之后，你会比还没有结婚之前更寂寞，啊，所以呢，这是一种的试探。当你寂寞孤单的时候，当你疲乏的时候，当你过分自信的时候，当你太顺利的时候，都是撒旦要来攻击我们，要我们失败的一个关卡，啊。那么我们上个礼拜也提醒，就说，这个认识试探那个轨道，一个 track， 这个 track 里面有四个站，一站、二站、三站、四站，四欲俱怀了他，就生出罪来；罪既掌权，就生出死来。一站、一站、一站、一站。第一个站是什么呢？私欲。其实呢，我说还没有到这个犯罪之前呢，我上次说什么呢？在这个私欲啊，其实是那个领域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人的 senses， 人的感受。感官上面 senses， 好像你看啊，你吃啊，你摸到的东西叫做 senses， 感官的领域的上面是撒旦第一个工作。其实我说嘛，正常的想望是没问题的，比如说我们衣食住行啊，甚至啊正常的吃喝玩乐啊也是正常的啊，因为人需要所谓什么呢？当我们工作太紧张，你需要打个球啊，你需要看一点电视啊，啊，你需要看个新闻啊，你去看看一些你喜欢看的杂志啊，啊，你跟朋友吃个饭啊，都是很好的，这个叫 unwind， 对不对？把你那个上得很紧的这个的那个发条，把它松弛一下，我们说松弛神经 unwind， 你这样子的话呢，人才会正常啊，你不能的话，你就变成是一个机器了啊，不正常了。所以呢，我们说衣食住行哈，吃喝玩乐哈，都是正常的。甚至我们适度的自尊，作为人的尊严、自我价值也是应该的。我现在所讲的什么呢？就是说，当这种的所谓的正常的想望、衣食住行、吃喝玩乐、自尊、自我价值脱轨的时候，就是说为做想望不理道德的那个底线。啊，冲破神旨意的界限的时候，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呢 ，desire 呢，就变成是 lust， 想望不受控制，啊，好像一部车没有刹车的。我告诉各位啊，一个车子没有刹车的，啊，好像这个核电的工厂，那个发电的工厂有很厉害的这个核能量，但是没办法控制的，就有核灾难了，是不是这个意思？能量是很重要的，你需要能量来推动机器，对不对？啊，你需要吃饭啊，啊，你需要衣食住行都是正常。但是，当我们不受控制 （uncontrolled） 的时候 ，uncontrollable 的时候呢，就成为一个灾难。所以呢，这个就是一条界限啊，一个界限。那么脱离了这个私欲，就变成什么呢？比如说，抵触了这个自然律，啊，什么叫自然律呢？比如说，我们吃是很好，但是呢。啊，吃得饱吃得好也 OK， 但是狂吃啊，狂吃啊，不受控制的来吃就有麻烦了，是不是啊？啊，我们都知道说这个疯狂的吃啊，所以有一个什么长寿专家啊，他们发现长寿的人一定有一个的定律啊，你在几百个这个是共同点，一定不会超重的。凡是长寿的人啊。你看过一个105岁的胖子没有？很少看到的嘛，啊，都是瘦瘦的，对不对啊？所以不会的，所以这个 weight control 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长寿的啊。那么有人说，哎呀，不关我的事，我里面有一只鬼叫做爱吃的鬼，有一只爱吃的灵附在我的身上，啊，不是我的，我赶他赶不走哎，那怎么办呢？这样子啊？那么有人说很简单呢，我怎么赶这个鬼啊？很简单，你禁食祷告就可以了。 你一进食祷告，这个贪吃的鬼就一定离开你了，这样子。这个就成为一种 uncontrollable 的那个状态啊。还有这个已经脱离这个自然律了，有时候也触犯了这个的道德律的。我们啊，虽然离开了神啊，人啊虽然不认识神，但是神跟人不啊，神跟那个人跟动物不一样，人是有良心的，有良心的规范的。所以呢，人叫什么呢？虽然你不相信这个世界有神，但是这个良心就好像一个三角的一个铁，刚刚好了放在你的心房的里面。若是说你的心是正的话呢，这个铁也是安稳，不会碰到你。若是你的心啊不正的话呢，这个三角的那个角啊就会刺痛你，刺到你不舒服，你知道吗？那么基督徒有圣灵，不是基督徒都有这个良心的三角形来去刺激你，告诉你说，哎，你不对了。但是很可惜啊，我们现在黑了良心，所以才会有市面上才会有什么黑心食物啊，有没有哈？那么黑心什么黑心什么黑心什么的，因为黑了的心哈，我们触犯了这个道德律。你赚钱是应该的，你制造食品啊，利润多一点是可以的，但是有理由的利润，哈，不能够黑了心来为做利润就不对了哈。那么还有说违反神旨意的界限，所以三个，一个是天，一个是自然律的，一个是道德律的，一个是神的旨意的。那这个神的旨意呢就很主观的哈，对你来说哈，比如说你明明知道神已经很清楚告诉你说不要去不要做不要什么的，你还是虽然不是道德哈，但是你就故意的为着自己的那种的贪心也好什么都好哈，那么就选择一个不是神最喜欢我们要做的事情，这个也是一个哈。然后呢我们也发现这个脱离轨道就变成是 desire， 变成这个 lust 私欲。那么私欲之后呢，本来私欲还是你控制啊，你是控制到把它踩线的，后来呢踩线之后呢就受控于它的上瘾的状态，已经到了一个不能自己不能自拔的那个的状态。那么这个就是上瘾了哈。那么这个是什么呢？是 senses， 从 senses 开始，从这个感官开始啊。然后第二站我们就发现是到了一个叫做什么呢？欺骗。那么当我们有这种的感官已经超越了，但是我们也要安慰自己的良心，还要我们说什么，把它那个 silent 灭声，你的手机很大声吗？灭声，对不对？把它关掉，是不是啊？灭声啊。那么说有时候呢人家告诉我们说，哎呀你这个不对啊，你这个不好啊，我们就不跟他做朋友了，灭他们，灭声，对不对？因为你提醒我，其实呢是圣灵用他提醒你，但是你不喜欢听，你把他灭了，不得把他 silence， 你不要这个那么大啊，就是灭声啊。那么这个的欺骗呢，是集中在人的思维上来去工作啊，所以这个叫 mind， 要说服你啊，你是可以的。就好像什么呢？夏娃的例子啊，跟大卫的例子，我们先讲夏娃哈。那么他是这个撒旦来欺骗人的，用使人对神的爱呢产生怀疑。我们记得创世纪这个的，当夏娃走到这个的分别善恶树的下面的时候，那么撒旦就引诱他说来吃这个果吧啊，这个引诱他吃一个上帝不准他们吃的那个果。那么好，那么这个是什么呢？我们看见这个是神啊，这个撒旦在这个 Eve 在夏娃的 mind， 在他的那种的思维上面所做的工作。那么圣经怎么说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看下面啊，他欺骗人恶果并不是那么严重，他欺骗夏娃叫人相信最终自乐的那个快感啊等等。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夏娃，那么他面对这个的分别善恶树的时候，那么圣经说什么呢？他首先呢，他看见这个果的时候呢，圣经说什么呢？他认为是可以做食物的啊，可以吃的啊。你知道吗？吃哈不单只是可以填饱我们的胃，吃本身是一种的享受 enjoyment， 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很喜欢美食，对不对？这里是美食天堂啊，是不是啊？ 那个试哈，实在是一种很大的一种的试探哈，可做食物 enjoyment 哈。另外呢，他说什么呢？这个果子不但只可做食物，还悦人的眼目，你看见就很喜欢啊，你看见就很喜欢。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果。啊，这个有人通常我们说苹果，圣经没有说是苹果哈、哦。那么这是一个果啊，说这个果一定是非常的漂亮的，甚至呢可能是非常的香的啊，说不定哈、哦。那么才会对这个的夏娃有所吸引嘛，啊，这种的悦人的眼目哈、哦。那么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啊，我们看见很多的这个啊一些的孩子们哈、哦，因为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们啊，都穿名牌，都带那个啊，这个用这个名牌的皮包啊，也穿着名牌的那个球鞋啊，名牌啊。那么他们主要的目的不是说，哎呀，这个名牌耐用啊，其实耐用对他们说不是重要的价值，最重要人看见它是名牌，你知道吗？这个什么牌子，什么牌子，什么牌子啊？名牌吸睛嘛，吸你的眼睛，吸人家的眼睛，悦目。虽然我讲这个悦目不单只是悦你自己的目，是悦别人的目，人家看见的时候投以羡慕的眼光，哇，这个人不得了，哇，穿这个衣服多漂亮啊，穿这个牌子了不起，这种的所谓的悦人的眼目、啊、那么不单只这样子、啊、哎呦，这个让你是吃了有智慧有聪明、啊、人啊第一步就是很注重身外物，对不对？我有钱，身外物。那么有钱之后呢，我是什么都不懂，蠢蠢的，好像猪一样的，自己也不甘，所以我要身内物也有东西，我身外有东西，我身内也有东西。我说我身内没有东西的话，我这是猪啊，对不对？一直在吃，一直在吃啊。所以呢，我不但只要追求身外物，我要追求身内物，我身内的有东西的啊。因此呢，你吃完以后呢，你就有好像神一样有智慧，哇，不得了啊！人家知道很喜欢听我讲话，我一讲话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是啊，讲的真有道理啊，真有智慧，哎呀，真有聪明，很有经验等等等等，好像在众人之上，飘摇在众人之上的那个的状态，这个就是夏娃的那个 state of mind， 他的心理状态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看，在撒旦做工的时候，首先他是刺激你的感官，刺激你。哇，让你的那个私欲高涨，然后呢，就弄糊涂你的思维，你知道弄糊涂啊啊，什么意思呢？哎，你知道吗？这个啊，你们这个当蛇引诱这个夏娃犯罪的时候，那么夏娃对他说啊，不能吃的，因为我们吃那一天会死的啊。那撒旦就对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各位，他也不敢说不死，他说不一定死。说说把什么呢？把你的思维弄糊涂就够了，他不需要否定你的思维，他弄糊涂就够了，糊涂啊！所以呢，我们说有很多很多很糊涂的聪，很多很糊涂的有学问的人啊，就是我们常常啊，我们有学问，但是有学问不一定是你不糊涂，很多的有学问的人做了很多糊涂的事情，这是撒旦的工作，糊涂我们的思维啊！你不一定死的，你不一定死的哈。啊，那么另外呢，这个啊，叫我们说，你的恶果呢，并不是那么的严重的，并且呢，欺骗人，叫人相信最终自乐，最终自乐，一定会带来一点的欢愉的，一点刺激的感觉，对不对？不然的话呢，人怎么会上当呢？受骗呢？啊，所以这个就什么呢？这个就是一种的状态，首先是感官，第二是要。进攻你的思维，这个思维什么呢？弄糊涂你的思维，使到你是非不分、黑白不分、糊糊涂涂的啊。第三个战，第一个是在我们的感官，第二个是我们思维，第三个是我们的意志。因为你做个决定之前，你的意志要做个决定，我一定要这样子做，我一定要去，意志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disobedience， 就是抗命，在人的意志的领域当中。来去工作啊，那么好像这个啊，那个撒旦在我们的身那个意志当中来去啊工作，要使到你完全的顺服他，决定选择顺从自己的私欲，决定呢选择听从 自己的解释啊，自己的解释啊，这个就是一个 view 的那个状态啊。我们看见了，就是啊，这个啊，特别是来到第三点的时候，决定哈、啊、选择听从自己的解释这一点的时候，啊，广东话有一句话这样子说的啊，你不要解释了，你解释就演戏啊，你解释你就是演示一些事情啊，因为太多解释了啊。有一个先生就对太太说：“老婆啊，我这个衬衣到底干净不干净呢？我怀疑是不干净，但是好像是干净的。”他老婆说一句很简单的话：“若是你怀疑的话，就是不干净。If you doubt, it's not clean。若是你怀疑的话，就是不干净啊！你怀疑嘛？你怀疑就不干净啊！那么倒是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是从这个意志上，从选择顺从自己的私欲，也决定呢选择听从自己的那个解释，就是 disobedient， 就是抗命。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第三步，第三个站，第四个站。”四月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呢，就生出死来。好，我们讲到死的时候呢，以为这个 death 啊，一般人说死就死了嘛，死就是消失嘛，就是没有了嘛，中断了嘛，这样子哈。各位，死不是消失了，死呢也不是了结了。哎，我都不想活了，我了结吧，我结了，这样子。我们以为了结就是死的意思，我们以为死呢就是消失的意思，不是啊，各位。圣经里面说什么呢？死是一种的状态的转变。我再说一遍，死是一种的状态，一种的情况的一个的改变、转变，不是消失啊。因此，我们看见。圣经说什么呢？罪是从一人进了世界，那么死呢又是从罪来的，因此呢死呢就临到众人。我们发现这个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个夏娃吃了那个果之后，他立刻心脏病发吗？没有啊，他立刻脑中风吗？也没有啊，他还是活的，是吧？我们就觉得奇怪，到底是撒旦对呢，还是上帝对了？有没有啊？对啊，撒旦都讲得对，你不一定是，真的没有死啊。他真的没有死啊！啊，各位，其实当吃了之后，死就立刻就在他身上发生了。我讲个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好像你把一个枝子啊，从这个的树干这个的砍下来之后，那个枝子还是有叶子啊，甚至还有花，甚至还有果啊，它不是死的。但是你放在一旁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枝就开始枯了。叶子也变黄了，是不是枯黄了？对不对啊？那个果子也是会丢落了，对不对？因此呢，身体的死就立刻就进到这个的身体的里面，步向死亡了。也不单止这样子啊，我们有这个灵命的死，所谓的 spiritual death，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与神隔绝，我们在灵的里面跟神没办法相通啊，就好像说神是一个发电的那个发电塔。我们是收音机，你的波段，你跟上帝的波段没办法连接啊，因此我们神在哪里啊？这个世界哪里有神啊？啊，对很多属灵的事情都搞不通啊。我们相信一些，比如说我们看见一个沙滩上那个手机啊 ，iPhone 6， 那么好的一个手机，捡到的时候，我们对你说：“哎呀，这个手机那么精密哦。”哇，那个拍照拍得那么好哇，等等。那么我告诉你说，这个手机呢是那是浪啊，冲啊冲啊，那是水啊冲啊冲啊，那是沙啊，那是木啊啊，那些零件啊冲啊冲，冲成一个的手机。你说你这样子是这天方夜谭，发神经嘛？这样子，无论浪有多大啊，都不能够把沙、把木、把铁零件、螺丝。冲啊冲啊冲啊，撞啊撞啊，就撞成一只手机的，不可能的。但是呢，我们说一定有一个的工程师设计来制造的，我们很理直气壮的，很有理性的，很有科学根据的说这句话。但是老师，我们看见一些小瞎子，那个小瞎子简好像是很简单，但是它里面那个复杂的程度比那个手机不知道复杂千万倍。我们就会说，哎呀，太复杂了，一定是浪啊、水啊、 这个宇宙大爆炸进化，就砰砰砰砰着一些小虾子出来。各位，我们是非理性的，这边讲理性，那边就不讲理性了，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灵命与神断绝了，我们断绝，我们的理性已经是一种对抗神、违反自己理性的理性，违反灵性的一种的理性，所以我们是与神断绝，我们跟神断了，好像一直的那个风筝断了线一样的，与神断绝了。还有永远的死，这个是最恐怖的，就是说与神永远的隔开，就是地狱的审判。所以呢，我们看见撒旦的工作就是一步一步来啊，首先从你的感官开始，然后从你的思维进到你的意志，然后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试探的最后一步。其实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呢，有几个事情请各位记得，圣经的应许，要抓住神的应许。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够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够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我请各位注意最后的这句话，这句话会一生一世帮助你，一生一世帮助你。这句话，在你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够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一条，一定有一条路，一定有一条路。所以你不要放弃，你不要离弃，你不要放弃自己，也不要离弃上帝，因为在极大的试探当中，试炼的里面，他一定为你开一条出路，叫你能够忍受得住。经过这个试炼之后，你要达到，你要去到神所为你预备那个美景。因此呢，在受试探的时候，请各位注意，你要抓住神的应许，就好像船的一个锚一样，挖住那个锚。第二，你知道在试探当中，刚才我说彼得的失败是因为他是过分自信 ，overconfident 啊 ，overconfident。那么要认识我们的脆弱，认识我们的脆弱。各位，有时候呢，我有些试探不是你去找的，他来找你的，你知道吗？然后真的是有时候他来找你的，你不去找他也找你啊。有时候是看得见的找，有时候是看不见的找。什么呢？看着电脑时，那个试探就是在你前面。那么的，有一个人叫你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有个好的意见，无论是生意也好，无论是什么其他的不好的事情也好，他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讲，还给你看什么东西，你看看了。这种的非常的 physical， 非常看得见的试探，有时候，但是有时候是无形的，就是在你的思维里面冲进来。因此怎么说呢？我们就说这个不受流，拒绝恶念的滋生，不拒绝恶念的那个滋生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很多的防水的、防洪的那个堤坝，你知道吗？堤坝，那么最麻烦的就是看见有一些漏水的地方，对不对？一丝丝一个裂缝就够了，因为什么呢？会越冲越大，到最后的时候呢，有股力量就把这个的裂缝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整个土呢就被淹了，有没有？一点点，一点点，你容许它不断的流进来的话，就有问题了。所以我说不受流哈，撒旦就好像一个人一样，他要住在你的里面，他敲门哈，那么请你受流我吧，这样子哈。我顺便一提哈，我们在家里面常常会碰到一些其他你知道所谓的异端。不是基督教，说起来是基督教，其实不是基督教的一些的人哈，很有爱心的，很斯文的哈。那么我进来跟你分享一下耶稣基督的什么什么这样子哈，你问清楚到底你是什么教的，他会告诉你啊，我们是什么末世圣徒教会啊等等这样子哈，什么这种的，跟我们的圣经的信仰不一样。他们都很好，我不是说他们都是坏人，我是说。很多的基督徒就觉得，哎呀，那么好，拒人于千里之外不好啊，那跟教皇交流交流一样吧。 他们都准备好的要改变你的，你都没有准备好，也不上主日学，什么都出去啊，对吧？查经班也不读圣经了，去人去打，一下就给他打过来，就跟着他去了，这样子啊，就受影响。所以不受流也是这个意思。你太过 overconfident， 你太过以为自己很有力量，很了不起，结果呢就被牵引诱惑了啊，也不接近，也不接近啊啊，这个就好像什么呢？我们这个的。你太过我们那个磁那个一块磁铁一个小的铁啊、哦、你保持距离的话还可以，但是你到把那个铁跟磁铁放得太近的话，到一个距离你没办法的了，完全吸过去了，是不是？太近了就完全就吸进去。我们人都是面对试探的时候，你接近的时候呢，你完全呢理性也好灵性也好什么性都没有了，就疯了，就糊涂了，就被吸进去了。所以呢不接近，不接近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所以呢各位，我们家里面有一些什么的东西，你知道是属于是迷信的，有些人跟我说，牧师啊，要不要把这些的东西要怎么破除啊，很多的这种，哎呀我罗斯我看为是一个艺术品啊什么的，能够这样子可以吗？这样子，当然这个说法是有点正义性啊，这样子，那么到底是怎么的，但有很多考量。有些人说，比如说其他人看见你以为是你是继续的，一方面信耶稣，一方面是拜偶像，可能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要小心，这是一个、你虽然从你的眼光来看是艺术品，但是从你的朋友来看，他可能说信主呢可以一心两用的，可以信这个同时也信这个，他就被绊倒了，所以可能有这可能性。那么另外一种想法是说这个是不是有点的邪啊？那么我们知道说什么呢，这个都是木头的东西，邪不来啊。但是问题什么呢，多少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看见这些的所谓的形象的时候呢，会挑起你我们过去一些迷信的思想，你知道吗？是不由自主的思想，因为你看得见，你看不见的没有，你看得见的话就有机会了。我不是说这个东西本身有什么的有这个邪恶的力量来去攻击你的家庭，叫你生病啊，风水不好，不是这个意思。但我们也不相信风水的。但是这个事情啊，会有一个情况是说，使到你挑起你一些过去一些恐惧，一些的迷信，一些不应该有的这种的对这个世界的另外一种力量，这个力量好像比上帝更大的力量，就产生惧怕。所以呢我们不接近就是这个原因。还有呢，不上意，不尼勾血，不尼勾血，越尼勾血的话你会越输啊。最后一个，把身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六章第十八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各位，以前我们是给试探来做奴仆的，都服侍那个试探。当你说我要断绝试探之后，你里面打扫得非常干净，更危险。因为圣经说什么呢，那个被赶的那个人，对不对，已经清洁了，他带了个比他更恶的七个鬼啊进来，是不是？所以你不单只说我要断绝试探，你还要圣灵的充满，你还要把你的身体当作义的器具来献给神，为主而活。所以呢第十九节说，我应你们的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么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至于不法，现在以前是这样子的，还没有信之前是这样子，现在呢也要照样的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人需要一个主，以前那个主呢就是我的罪，现在这个主呢是主自己，我整个身体奉献给他，作为义的器具献给神。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我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每天所遇见的试炼与试探当中，因为相信主你的应许，因为相信主你的保守，主啊，我们能够得以脱离，甚至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义的器具给你来去使用。主啊，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见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 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
Thank you.